江湖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8月18号。这个在过去72小时里啊，世界的权力棋盘突然急转之下，转动的速度与张力超过了过去数年所有地缘冲突的总和。这不仅仅是几场外交会议的叠加，而是一次历史级别的地缘板块的剧烈碰撞。战争的位置不在俄乌战争前线，而是在西半球的心脏华盛顿白宫。地震产生的海啸冲击的正前方呢，却是北京。当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兴奋地发文称，啊，从未有过如此多欧洲领导人同时造访白宫，并把这一天称作总统任期中的巨大荣耀的时候，地球另一端的乌克兰的夜空被一枚俄军的弹道导弹撕裂，目标直指哈尔科夫市中心的一栋居民楼。这是乌克兰第二大城市，战争两年多来始终未完全陷落的心脏地带，而这一次瓦砾与火焰之间，7条生命戛然而止，其中包括一位才学会走路的小女孩和一名年仅16岁的男孩，数十人受伤，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甚至是孩子。与此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在午夜前向全球媒体发布紧急预警，俄军正在扎波罗热正面战区重新集结兵力，装甲纵队大规模调动，一场可能彻底改写战局的地面攻势已经蓄势待发，进入最后部署阶段。换句话说，普京不但没有要停火，反而已经在为彻底吞并做最后冲刺。一边是华盛顿，啊，即将上演的政治派对，白宫将迎来一场充满了香槟、掌声、集体合影和光鲜签名的外交盛宴；另一边则是乌克兰在深夜中举办的血色葬礼。这种胜利与灾难的对比，不仅仅体现在地图的两端，还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是普京。你看一边啊，普京在阿拉斯加的冰雪中对川普耳边低语啊，说了甜言蜜语般的和平愿景；另一边呢，也是他指挥部队用140架无人机和4枚精确制导导弹在乌克兰夜空中写下令人窒息的死亡诗篇。乌克兰总统首席顾问伊尔马克愤怒地在 X 平台上发文，这恰恰证明了普京从未想过停火。他一边享受炮火摧毁和平城市的快感，一边对世界谈论所谓的结束战争的意愿。我们交锋时刻频道的老朋友啊，可以回看我是3月21号啊推出的《历史上的今天》，那期节目的名字叫《沙皇的影子：普京的秘密财富帝国》。我想，我从普京的家族秘密和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与大家分享的观点已经鲜明地验证在了当下。普京为何不会停战？为何不在乎和平？我们现在看这两幅画面，是吧？这个看起来毫无关联，是吧？一个在宴会，一个在宴会厅，一个在废墟中，一个是谈笑风生，一个是哀嚎尖叫，但他们在时间轴上却精确地重叠，构成了当今世界最残酷的讽刺。这看似偶然的同步背后，其实，藏着一场关乎全球命运的终极博弈。那普京在阿拉斯加究竟对川普说了什么，让这位自诩强硬的美国总统露出满足而陶醉的表情呢？为什么一向高傲的这些每年8月份都视为政治休克月的欧洲领导人，会像一群焦虑的中学生家长一样连夜撕掉度假机票，换上西装紧急空降华盛顿？他们组团来给泽连斯基陪读劝学，上演了一出史无前例的集体拦阻行动。现在泽连斯基再一次出现在白宫，全世界都担心他会不会像上次那样冲动而被请出白宫。毕竟俄军已经展开最后的吞并，毕竟川普已经和普京兄弟般友好的会面了，泽连斯基能忍得住吗？而一个更加忧虑慌乱却躲在这个巨大的地缘政治大事件背后 阴暗处的人物习近平又是怎样的一个心态呢？今天呢，就让咱们一起拨开层层迷雾，看清这一场即将在椭圆形办公室上演的反向剧本杀。要看懂今天华盛顿这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变局啊，我们必须先把镜头拉回72小时前的阿拉斯加那场峰会，并非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外交谈判，更不像就是美俄之间惯常的协议谈判桌子，它更像什么？一场心理攻势主导的私人定制剧本。给谁定制的呢？给川普。一部由普京导演、以川普性格为主轴，在地缘棋盘上上演的认知陷阱秀，一场高级的认知战。普京深知啊，面对川普这类政治人格，官僚式的多边语言根本无效。你讲联合国决议，川普只听有没有成交；你谈规则、协议和集体安全，川普只在意有没有赢家姿态，有没有交会员费。所以他不浪费时间谈什么多边条款，而是精准打包了三份川普最难以抗拒的政治大礼，直击川普内心最柔软同时也最危险的三个点。第一份大礼是什么呢？总统合法性，最高级别的国际背书。什么意思呢？就是普京几乎是逐字复述了川普这两年说的有10000遍的口头禅，是吧？如果当年川普是总统，这场战争根本不会发生。这句话的分量远超任何峰会联合声明，因为它不仅是对川普所谓定海神针式的总统风格的公开肯定，更是对拜登政府的一记响亮耳光。这句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权威认证，对川普来说，这不仅仅是外交胜利了，更是一次自我叙事的复仇式的高潮。第二份大礼是什么呢？一场赤裸裸的强人式崇拜。普京当着摄影机啊，对川普大加赞扬说，你的国家现在就像上了膛的手枪一样火热。这句话听起来像套话，但对于川普而言呢，却堪比珍宝。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拜登式的软拍手，也不是欧洲媒体的阴阳怪气，而是来自另一位铁腕总统的英雄认同。咱们说这个川普啊，大家知道了，美国拳击大赛是吧，终极格斗大赛 UFC， 他是最大的粉丝啊，那帮的大拳手们对他关系也可好着呢。在川普的这个价值体系里，他总会把最高的赞赏给予强大的对手，这是生活在平凡的生活中的人们呢很难体会的一种，怎么说呢，叫做来自硬汉对硬汉的赏识。川普鄙视猪队友，赞美强大的敌人，同样来自敌人的这种赞赏会让他感到终极征服的莫大成就。擂台上的拳击手是不是这么表现呢？普京却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第三份呢，也是最精妙的一份大礼了，精确地击中了川普最深的执念，2020大选被窃。普京在私下会谈中对川普说这么一句话，您呐，之所以输掉2020，就是因为你们那个荒谬的邮寄选票制度。这话说，川普高兴了，是吧？不仅让川普感到被理解，更仿佛找到了国际社会当中第一个灵魂伴侣啊！你像这话说的，有别的西方盟友说过这话吗？这远比那些加拿大和欧盟那些围绕着拜登的西方领袖们的立场更让川普兴奋。大家记得上次川普落选，拜登进入白宫之后，这些盟友们说什么？他们说美国终于回到了正轨上了。现在呢，终于有人站出来替川普说出那句你是被偷走的总统。所以这三份大礼不需要动用一个什么摩托画师，不需要签一个字，不用花一分钱，精准换取了一个极具战略价值的收获。川普从一个潜在的中立的调停者转变成了普京和平剧本的首席推销员与自愿合伙人。但如果你以为这三份礼物就是全部，那就太低估这位前克格勃特工的手段了。这三份大礼都还只是铺垫，是为了引出最阴险毒辣的第四步，责任转嫁。什么意思呢？糖衣炮弹，甜言蜜语， 将川普拿下，彻底征服，并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讲道理实英雄的和平伙伴之后，普京巧妙地完成了整个战争叙事的颠覆。他成功地让川普相信，现在和平路上的障碍已经不再是莫斯科的侵略，而是基辅的固执。他巧妙地把发动或停止战争的责任直接甩到了泽连斯基的怀里。这一招毒辣之处在于什么？他为泽连斯基设置了一个无解的死局。你看哈，如果泽连斯基接受了以割让土地为前提的和平，那他在国内就成了什么？卖国贼。如果他拒绝呢？那么在川普和全世界面前，他就成了那个拒绝和平、延续战争的罪人。无论进退，都是万丈深渊。普京兵不血刃，就将自己从侵略者的位置上洗脱出来，摇身一变成了和平的等待者，而将战争是否继续的道德包袱全部压在了乌克兰的肩上。这才是阿拉斯加峰会真正的成果。而川普呢，在欣然收下前三份大礼之后，也顺理成章地接过了普京递过来的第四个工具，向泽连斯基施压的权利。川普吃下了这些甜蜜的毒丸吗？他现在在福克斯新闻专访中对双普会自己打了个满分，称这是一场极其温暖的会谈。紧接着在真相社区上怒怼批评的声音，否认自己被普京耍了，急于澄清与辩护。随后他在战略层面开始把国际社会一直呼吁的，大家注意这两个词啊，立即停火偷偷换成永久和平框架。那很多朋友并不能够真正理解这里的差别，是吧？停火哪里有和平好啊？为什么一步到位和平呢？这么说吧，和平到来不容易，停火呢马上就能终止这种伤害。和平框架就是一个可以继续边打边谈边吞并边切字的一个模糊概念，完全符合克里姆林宫的战略需求，却将乌克兰生死这个生死线呢转化成了俄军的喘息带。最后在与泽连斯基会面前夜，川普终于亮出底牌来了，几乎照搬普京的话术，在社交媒体上画下红线，放弃克里米亚，承诺不入北约。至此整个谈判框架已经彻底变形了，川普表面上仍然是主导者，但实际执行的却是普京设计的剧本。他推动的不是西方主张的谈判结构，而是俄方定义的交易边界。更添迷雾的是，一个自称叫 SVR 将军的，过去我们也用过他的情报来源，这是一个俄方内部爆料账号，适时抛出了一段高度戏剧化的内容。他声称普京早在阿拉斯加峰会前呢，已经起草了一份长达三页的和平密约，闭门讨论中提交川普了。密约中有部分条款需要与乌克兰沟通，但大多数都已经被川普预批，哎呀，画了红圈，执行吧，可接受。也就是说，即便在之后啊与欧洲领导人的电话会中，咱们知道他这个会议结束马上跟欧洲领导人打电话了嘛，川普在那个电话中都没有透露与普京谈话的哪怕一半内容。今天面对泽连斯基和欧洲领袖，川普会分享一些细节，但大部分仍然封存，不准备公开。就这样一场不透明、不对等、带有私人协定色彩的一个外交剧，就这样在白宫后台悄然铺开了。更令人震惊的是什么？这个账号甚至声称，原本川普想与普京在阿拉斯加直接签署初步停战框架，但由于现场的是普京的替身，许可权不足，才未能当场盖章。那么这一类就是属于叫真假难辨的爆料了，对吧？但这恰恰是俄式信息战的核心呐，它不在于真假，而在于塑造另类现实。不论川普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是为美国的民生，还是为了什么消灭中共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不管他初心是如何，拯救俄乌双方民众生命的愿望有多强烈，他已经陷入了普京挖的坑中了，成为俄乌战争拖下去的责任人。那么这则传言不仅为普京的这个拒绝停火提供了完美借口，还把川普塑造成了一个身负密约、身处剧本中心的关键操盘手。 甚至还留下了普京替身的，怎么说，就是彩蛋，是吧？供你我这个茶余饭后琢磨回味了。事已至此，那么国际社会会坐等普京的阴谋得逞吗？就在川普意气风发，准备以交易大师的身份终结战争，缔造和平的时候，欧洲的政治精英们，特别是隔着大西洋看得最清楚的英国人，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咱们看历史就知道了，谁对俄罗斯人看得最清楚，下手最狠，英国人。他们这次也看明白了，川普的确是想缔造和平，手里却拿着普京起草的甚至可能引发西方分裂后果的一个伪和平方案。于是一场十万火急的白宫拯救计划由伦敦亲自操刀迅速展开。那么英国人为何反应如此迅速呢？因为他们已经吃过一次苦头了。英国《每日电讯报》一篇深度调查揭示了这场外交剧背后的第一幕，也就是说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欧洲领导人同时来到了白宫。原来就在今年二月，大家还记得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单独访问白宫，试图与川普建立战略互信，结果呢，意外变成了一场外交灾难。那次会面中，美国副总统万斯毫不留情地当众训斥泽连斯基忘恩负义，不懂得对美国说谢谢，场面冰冷至极，令在场的欧美外交人员无不错愕。巧合的是什么呢？就在这场灾难会晤的前一天，2月27号，英国首相斯塔默爵士呢访问了白宫，并赢得了媒体与工党支持者眼中的一场外交胜利。英国首相这个斯塔默不仅顺利推动了这个查格斯群岛问题的积极进展，还得到了川普关于贸易协定的暖场这个预承诺，而美国总统呢也首次明确表达愿意接受国事访问的邀请，表面上这是一次英美关系的蜜月式的高光时刻呀。但是大家忘却了一点，正是这场落差巨大的对比让唐尼杰的外交团队深感内疚，这边巨大的成功，泽伦斯基那边巨大的失落，是吧？英国团队后来事后就承认嘛，他们为自家的首相啊准备了数周，却为泽连斯基这么重要的访问白宫准备不足，这种失职是他们不愿再重演的教训。于是一套新方法被火速制定，泽连斯基这次不能再独自赴美，而必须由欧洲主要领导人陪同出席，会谈必须构建成联盟共识式的结构，而非川普对单一国家施压，变成一对一陷阱，这就中了普京的计了。这次欧洲人不再观望，他们撕掉了八月的假期行程，不远万里飞往华盛顿，不是光为了一个表态啊，也不是为了最后能够合影或者拿到川普的签字啊，而是为了执行一项极端复杂的外交任务，阻止川普在错误的轨道上一骑绝尘。这一整套战术方案被伦敦戏称为驯龙术啊 Taming the Dragon， 它是基于政治心理学加上情绪操控这种双轨构建的实战框架。哎，你普京是吧？你不是拿了三颗蜜糖给川普吃了吗？啊，英国主导也有三招，都是为川普量身打造。哪三招呢？跟大家说，第一招啊，我们可以叫顺势奉承。阿拉斯加会谈之后，全球媒体一片批评声浪，只有斯塔默首相第一时间站出来公开赞扬川普。哎，川普总统的努力让我们比以往更接近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非法战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高级的话术，也是攻心战的第一招。刚才我说的，在川普的世界观当中，这种英雄式的单独表扬往往远胜于复杂的谈判，这是激发了川普的成就感和荣耀心理，是吧？立刻放下戒备，哟，不错，哈哈，英国说的不错啊，认定英国人是识货的自己人，同时呢，又温和地提醒川普，这是俄罗斯发起的非法战争。这句话妙吧？哎，这就是外交上的高招。第二招叫什么？叫私下引导。你光有公开的赞美不行啊，核心工作得在幕后， 英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动用了包括布莱尔、前幕僚长在内的高级智囊，手把手的给乌克兰的谈判团队上课，是吧？你不要再拿着乌克兰那套了，是不是？你知道在家乡怎么怎么种麦子，怎么养猪？你这到了白宫不能这么干。核心要求就一条：先感谢，再提要求。你每次和美国人说话，你先花五分钟，是吧？你好好的夸一夸美国的伟大和支持，然后你再小心翼翼的提出自己的诉求。毕竟美国人在俄乌战争当中已经花了太多钱了，给了你太多的导弹了。任何越界冒犯呢，啊，这些教育川普的这种内容啊，都必须删去，因为在川普那里，自尊心就是外交红线。这套方法就是为了避免再次触碰到川普那敏感而强大的自尊心，确保沟通能够顺畅的进行。两招了，对吧？那第三招什么？也是最关键的一招，叫做贴身陪护。这什么保护这泽连斯基来了。这一回欧洲领导人不是说来陪笑的，也不是来背书的，而是要在川普与泽连斯基单独对话即将失控切割的那一刻果断介入，提出干预建议。他们组成了一个现场顾问团，在关键节点介入会谈节奏，用集体声音重构谈判场域啊，在交易模式之外呢，为川普提供另一个可以更体面退出的战略剧本，也完全避免了上次就是川普与泽连斯基一对一的这个暴露在世界媒体面前的情况。所以说欧洲人这次来啊，就是不是来跟川普吵架的，肯定是吧，他们是来辅佐他的，甚至可以说是来这个策反他的。他们的核心策略是为川普提供一个比那个普京剧本更好的、更正义的胜利方案。他们会告诉川普总统先生，普京在利用你，他给你的只是一个虚假的短暂的胜利，却要让你背上出卖盟友、葬送西方信誉的千古骂名。你要是不服不信，且看昨晚俄罗斯干的事情，是不是导弹直奔居民楼而去了呀？而我们呢，我们欧洲盟友可以帮你赢得一个真正的光荣的可以载入史册的胜利，我们可以帮你建立一个牢不可破的战后安全保障体系，让你成为超越里根、真正缔造和平的伟大总统。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把普京塑造成什么，他是真正的和平的破坏者、战争的发动者，而不是把责任推给那位正在为自由而战的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上演的这场大戏啊，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乌克兰的命运。它像一面镜子啊，一面巨大的镜子，照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危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首先呢，照出了西方世界内部的认知裂痕。这不仅仅是一场外交政策的辩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逻辑，两种文明模式的终极对撞。你看，一边是川普所信奉和代表的叫做强人交易逻辑，在这种逻辑里呢，基于的是什么？我强，我有实力，基于实力、结果和国家利益啊，当然是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一个以美国为导向的国家利益。在这种利益面前，一切都可以谈判，盟友关系也需要被重新审视和定义。而另一边呢，是欧洲和乌克兰所代表的联盟规则逻辑，尽管它有时候显得缓慢、僵化，甚至更重要的是什么？虚伪。现在欧洲面临的问题太大了，但是它仍然试图去维护一个基于国际法、共同价值观和长期承诺的体系。今天这两种逻辑将在白宫进行一次最直接的碰撞，其结果将深刻影响未来几十年的世界格局。当我们把视线从华盛顿移开，穿透迷雾望向东方，我们会发现什么？欧洲人的这一套正义逻辑同样适合于当下的中共国。一旦中共确认川普是为自己的所谓美国更伟大这种国家利益而争取的时候，中共就能够如同普京一样在其中玩弄玄虚。 我们会发现那个被很多人误以为是这场混乱中沉默赢家的中共，实际上正在为普京的战争支付一张没有人看得见却日益沉重的账单。中共不是赢家，他是一个靠喝俄罗斯这杯毒酒饮鸩止渴来缓解外部焦虑的病人。就在白宫会议的前夕，中国外交部也跳出来了，不痛不痒的呼吁所有各方啊，就那个劲头是吧，尽快达成和平协议啊。这个看似劝和促谈的动作恰恰不是强大自信的表现。你要那么自信，怎么人家谈判跟你一点事儿都没有，你去哪儿了，对不对？而是深刻焦虑和恐惧的产物，它暴露了北京在这场全球大战当中那个外强中干心虚胆怯没有人理他的真实底色。他害怕在这场由强人主导的牌局中被彻底边缘化，从而失去他在国内民众面前吹嘘的世界级玩家的地位。他更害怕那个被自己用巨大代价输血喂养的普京为了自己的利益反手与美国达成一个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的交易。正如川普所说的，中国和俄罗斯是天然的敌人。那川普和普京的蜜月里面到底有多少出卖了中共的成分呢？更讽刺的是，在会议期间，中共还曾私下的推动几项自以为关键的主动出牌，是吧？一个是尝试撮合中俄伊之间的新能源大单，意图以能源联盟来稳定后勤战线，结果呢，不但遭遇伊朗的疑虑，也被莫斯科冷处理了。第二个是希望在金砖机制内发起一份反西方插手乌克兰战争的集体声明草案，南非和巴西给拒绝复议，这字我们不签，无疾而终，讨个没趣儿。实际出招暴露了他什么急于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焦虑，也让世人看清楚所谓全球南方同盟不过如此，不像中共宣传里那样整齐划一。北京显然已经失去了领袖的号召力，这份恐惧最终将和他国内的经济衰退、民心丧失一起，构成那枚必将击中他自己的致命的回旋镖。他为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正在转化成国内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最近在中国大陆的 B 站上，你看吗？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吧？那些视频博主啊，如果不说几句政府的坏话，这视频根本就没人看。而那些歌功颂德的鸡汤视频现在完全没有流量了，这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信号，它说明当局那套东升西降啊，什么抗美援俄呀，这种宏大叙事已经无法再麻痹普通民众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痛苦感受。就是你一个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付不起房租，不敢结婚，没有下一代的时候，你告诉他我们在支持俄罗斯对抗美帝呢，那没有说服力嘛，是不是？反而充满了讽刺。民心的丧失才是那位已经出手的回旋镖正在高速飞向当初甩出他的中共的见证。所以今天在华盛顿上演的不仅仅是决定乌克兰命运的一场会议，普京的战争对西方而言是一场需要团结应对的外部危机，考验在于能否在乱局中守住联盟与道义的底线。而对中共而言呢，考验则在于当民众不再相信宏大叙事，当 B 站的年轻人开始用点彩来投票的时候，他那座用谎言和强权砌成的中共帝国还能支撑多久？这或许才是这场遥远的欧洲战争与我们每一个人最深刻的关联。